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神神叨叨，我是刘鑫，
我是小朱。
哎，今天这个又我们俩了。小石同学呢，这个时间没凑上，
有时差。
对，有时差。今天我们犯了大忌，我们要讲讲圣经。
什么叫犯了大忌啊？
就没人讲过，对不对？你看播客里谁聊圣经啊？
其实之前确实找过，我之前在想，要不要找专门学这个的朋友来讲一讲
啊？
但容易出问题。
对，不是找波哥呀？
波哥，
波哥。就在旁边呢，
对，让他过来聊了。应该行。那个言归正传啊，我们这个犯大忌啊，讲讲圣经。
这个真容易出问题。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之前确实找过类似的朋友啊，但是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呀，如果他真是信基督教的，他未必能讲明白。
哎，还确实是。
然后讲明白的人吧，确实又对这个宗教可能就是
没有，不是信仰，
批判性的看、
哦、批判性的看，
批判性的看。
那咱们是，
咱们呀，我这个毕竟是咱们都是文学专业出来的。
哦，我以为你说你毕竟信过。
没有，这一个学中文的，一个学外文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主要是从这个文本
上
讲讲圣经的故事。
哎，可以可以可以，
咱们逐字解析，
逐字解析可还行。这个第一天创造了什么？
逐字解析圣经的故事。我们主要是给你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圣经啊，其实它写的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哎，对，到底讲了一什么事儿？
它不是一个纯封建迷信的事儿。
对对对对，这不能。
不是一个纯历史故事，也不是纯神话故事，
哦，
什么都有。
对， 对， 对，
就是他这个书本身写的也很有意思。
这个古代的百科全书，
这也没百科吧？因为它毕竟是针对以色列人写的嘛。
是是是。
而且这个书什么时候写的，其实也有说法。
哎，这个咱们可以聊聊。
他不是说呀，不是说，因为圣经讲的是从世界创世开始，一直到他最后世界毁灭的故事。
对，
他可不是说从创世第一天就有人拿个小本在那儿记。
哦，
他是有一个时间点写的，
这个时间点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对，所以这个书写的时候，写书的人什么目的？他想让你看完有什么感悟？他对后世的人有什么影响？这些其实都是很，就是如果你做这个研究或者你仔细看，都是很重要的话题。
哎，确实是，挺有意思的。
事儿不一样啊。
嗯，
你比如说同一个历史事件，当时说和现在说，或者再过十年说，
哎，
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这个含义。
对，那个什么什么奶油的问题和石油的问题是吧？
啊，这
是啥？是奶油吗？圣经里头说的，流淌着蜂蜜和奶油啊。那我瞎听的啊。
蜂蜜和奶哪来的奶油？
哦，奶，对对对对，我瞎听的。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呢，本身对圣经的这个文本研究啊，或者说文本的这个解说什么的，不是很多。因为你只能说是从文学史上来说呢，它是很重要的一笔。比如说这个西方文明的这个两个起点，一个是希腊，一个是希伯来嘛。所以希伯来的话，肯定就要提到这个圣经。
对
对，但是呢肯定没有你们这个英文专业啊就是研究的那么透彻，或者说
其实我们专业研究的也不透彻。
哦，是这么回事，
纯属个人兴趣。
我白捧了。行行行。
没有没有，确实我们确实有一门课就是讲这个，
是，
但是你又能发现啊，大家都不认真听
啊。
真的都不在乎，老师讲课也不听。
那为什么呢？
是后来我还去问老师呢。我说，哎呦，老师，我感觉你讲挺好的
啊。
就是私下呀，因为跟老师关系不错嘛。
是是
是，私下问我说，哎，觉得老师你讲挺好，为什么这些课上不讲啊？课上就跟念 PPT 似的。
哦，
老师说我知道学生也不听，
所以我也不
讲，所以我也不好好讲。
你应该跟老师说你讲这个呀，这个学生就听了。我跟你说这特有意思，就是我们当时学那个古代汉语的时候，因为大家可能我不知道咱们听众里有多少是这个咱们同专业的啊，文学或者说这个语言学专业，如果是的话，其实大家可以这个私下有这个熟人就是学这专业也可以聊一聊。其实讲那个古代汉语这个事儿吧，挺枯燥的，就是你讲语言的时候，它不是说我这个语言就是讲出那么多故事来，它一个字就是一个字，这个字怎么演变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就是很枯燥的考据的东西。但是我们那老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在课上不光是讲这些学术上的东西，偶尔还讲讲这些学者和这个教授之间的八卦。比如说当时讲那个，我忘了讲说是黄侃还是什么了，反正就是在北大的那个古典，就是当时那个新文化运动不是从北大发起的吗？就是胡适跟好像是黄侃啊，就是之间怎么掐架，然后怎么那个对着骂街 啊、嗯，还有做那个就是古文学的这个老教授坐那个牌楼上边，还是坐那个什么台上边骂街骂胡适不是东西。
所以说呀、嗯，大家听我们节目啊，主要就是图一乐。
哎，对对对，
听完之后啊，觉得好。您再自己看看这个原文、
哎、
看看原著、
哎、
是我们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是是是，
加上我们神神叨叨嘛，咱得回归正题、
嗯、哦，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回归正题，讲讲神话、
啊、是
圣经也算神话，
当然算了，
圣经也算神话，
当然算了，
尤其是他一开始啊
嗯
写的这些书，咱得说说圣经这本书它都有什么哪几部分，
好
哪几部分，这你就只、
嗯、
能看出来确实有神话的部分，
嗯，
他最开始就是创世纪嘛，他给你讲人类起源怎么回事，他有他的说法，
创世神话嘛，
他有他的说法嘛、
嗯、
对，这个神话其实也受到了中东其他地区神话的影响、
啊、
这个后面我们就都能看出来、
啊、
对，然后再往后其实就叫历史书，他叫历史书啊、
嗯、但是我觉得再往后这个所谓的历史是不是多少有一点比如这个英雄史诗啊什么的这种，因为我们肯定是要拿这个希腊神话这一套体系来类比嘛，
对，
嗯，
因为他有一章有一本书叫《士师记》，
嗯，
《士师记》讲的就是一些引领以色列民族的英雄，
哦，
他会有这么一本书，然后包括再往后，其实就是历史书了，
嗯，
就是以色列民族真实发生的历史，
哎，
包括他们的国王是怎么选出来的呀，
嗯、
这个怎么又分裂了，分成南国和北国两部分、
嗯，
然后北国是怎么覆灭的，南国怎么覆灭的，
嗯、
怎么被掳去巴比伦做奴隶，又是怎么回归这个以色列这片地方？
嗯，能讲到那个巴以冲突的时候吗？
这个、
所以你看前面那个不是无聊的选，不是那个无谓的选题，那是为咱们这期做铺垫。
这个很多这不是上期就开个玩笑吗？我觉得咱选题挺好。
是是是，
这个很多台都讲过嘛，包括野哥这个
耶路撒冷
三千年、
嗯、
这些其实都讲过，
大家可以听听前粮胡同啊、有台安利一下，但是他们从来不安利咱们。嗯
嗯，没事，下次我去安利。
行行行，
再往后叫先知书。
嗯，
其实就跟咱们讲的内容关系不大了。
我打断一下，先知书其实也算旧约是吧？
算旧约，
算旧约。OK，
嗯，就是好多当时的先知，因为以色列被毁了嘛，
嗯，
被人外族入侵给灭了嘛，所以就有好多先知说：“哎呀，我们之前犯错了，我们得怎么怎么才能重振我们……”
那你怎么早不说呀？还先知，
我怎么才能重振我们民族？
啊、
就反正就这一套，差不多、
啊，
有的挺长，有的挺短的。
行吧、啊。
然后之前咱们录过那个约伯记嘛，
嗯、
也算是。这个中间的一部分，
嗯，
因为它是以这个诗歌形式写出来的嘛，
啊、
就还有什么诗篇呀、箴言呐、
啊，
就这些。
对，
所罗门王的一些，
啊、所罗门的七十二把小钥匙，
不是他的一些这个为人处事、
啊、
这些东西，他给写成诗歌。
你不想当七十二柱魔神什么的？
没有没有，就这个。
完了，我看的还是伪书。
对。也你不是那也不算是伪书吧、
啊？
那好像是不同民族的这个神话。
啊、对对对，那回头我们也可以再讲讲。
对
对,
对，讲讲这个七十二柱魔神都有什么、
嗯？对对对，什么别西卜之类，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先听听我们那个
FGO 是吧？
不是啊，对 FGO 咱们讲过这个吗？好像没太说、
啊，没说 FGO。超
游有一期那个
《女人异闻录》
嗯，不是大菠萝
啊，大菠萝
讲
过，
最早
讲
大菠萝的时候聊过。嗯，
对，哎，这个说的就是旧约。
嗯。这等于先知书旧约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属于神话的啊，三部分神话、历史还有先知书。
对
啊，相当于是这三部分，
差不多能分成这三部分。
啊、
然后再说一下新约，到新约其实也跟旧约有你感觉不太搭着、
嗯、啊，对，
不太搭着，因为新约基本讲的就是耶稣的故事了。
对对对。
然后现在我们说去基督教去教堂什么，基本上他都给你掺着讲，但主要以新约为主、
嗯、为主。但是天主教是不是就以旧约为主了？
也不是，也不是，就犹太教。
犹太教，
犹太教，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它是属于三大教嘛，叫就是犹太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对，其实都捧着这一本书，
嗯、
但是各有各的解释，
是、
这就很有意思了。
对对对，
然后说这个新约分几部分，一开始叫福音嘛，
嗯，
四大福音
是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嗯，
这四个福音说的一个事儿就是耶稣的事儿、
哦。都是讲耶稣的，
就是讲耶稣的事儿。再往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书叫《使徒行传》，里面讲了耶稣呢，也不是门人，是后来皈依基督教的，不是十二使徒，是后来皈依基督教的一个使徒叫保罗。
哦，
他原先不信，但是有一天突然就信了，
后来信了，
突然就信了，他该就开始，哎呀，跟各个教会啊，各个这个教堂，就开始说你们得信呐，你们怎么信，这么信，那么信，后面很大一部分都叫保罗书信。 就是他写给各个地方教会的信。
哦、明白了，嗯。
最后就是启示录，
嗯，
就是讲做梦，梦见世界末日什么样，
嗯、
这是新约的构成。
嗯，
圣经基本就是这么一个路子。
哎，这个现代文化里边啊，流行文化里边其实已经流行很多年了。
嗯、
就是一部分呢是这个刚才咱们讲的，就是所谓神话篇，神话和这个历史上面的英雄这一部分。这个在游戏也好，在这个小说也好里边，就是已经反反复复的去渲染这些故事嘛。
对，
包括出埃及记的这个故事的原型，它后来被这个好莱坞的这个好莱坞工业产业里边吧，剧作里边就是拿它反反复复的去写这样的东西。
埃及王子、我特别喜欢看那个动画片。
哦，对对对，
嗯、
那个哦，想起来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其实是在这个近几十年的流行文化里边也特别多，就是这启示录，
嗯，
对吧？比如说什么像末世啊、废土啊，都是跟启示录有关的。
好兆头，我们
也
聊过，也
是，
嗯、
对，好兆头啊，对，好兆头
算是第一部嘛。第一部最后出了天启四骑士，
对对对，
都是骑士。
那你说那个的话 ，Dark Sider 那个，
对 ，Dark Sider 也
是天
启
四骑士，
对
啊。而且包括像那个叫什么来着，疯狂 Max，、
嗯、
疯狂 Max 它就是启示录之后的那个世界嘛，它其实也是一个沿袭着圣经的这个故事下去的嘛。
对，
还有那个莱博维茨的赞歌，
嗯、
莱博维茨赞歌是完全讲这帮教会的人在末世之后，就是在后启示，所谓后启示录的故事，他们怎么去保护这个圣经的这么一个这个传承的这么一个故事嘛，
对
吧？嗯，
所以说它还是挺源远流长的，
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甚至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好莱坞工业这个电影工业这么一百多年下来，所有的故事都没有超出圣经，甚至于说很，
哎呦，
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讲耶稣。
这样吗、
啊、对对对，这个到时候有机会吧，有机会看看小说老师这边后边的节目怎么准备，完了我们看看，哎，能不能结合好莱坞这个故事一块聊聊，
行
吧。嗯，
对，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挖这么一个大坑、
嗯、
哎，从头开始讲讲圣经怎么回事。
对，我们之前的坑大家想着让我们填啊，记着在底下留言。
这其实算填了，
这算填
了，因为有一期里说了一个问题，就是也是你问的，
嗯，
就是这个为什么管圣地叫耶和华呀，
嗯，
对吧？因为前一期讲了，就是说咱们中文的圣经有时候上帝那个地方是留空的，
嗯，
因为有的翻译成神，有的翻译成上帝，它留空方便这个排版，
是、嗯。
然后说那有的地方你应该留三个空啊，
嗯，
因为有翻译成耶和华呀，
嗯，
但
是、啊、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哦，
哎，因为啊，之前研究圣经的学者发现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呀，圣经这些书它的作者明显不是同一个人。
啊，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很正常的，
明显不是同一个人、
嗯、
那说他能分成几类呢，就有几个作者呢、
嗯、
就是一般来说，
嗯，
有四个作者，
四个作者，
四个作者、嗯、第一个作者呀叫神派，就是神、
啊、
或者说上帝派，
上帝派、嗯、
他写的这个文本里管上帝就叫上帝，
哦，没有名字，上帝就是神，就是神，
对，所以叫上帝派，
嗯嗯，原教旨主义，
对，他写的这个抄本，
嗯。
还有一派啊叫耶和华派，
嗯，就是他们用耶和华，
他会用耶和华称呼上帝、
嗯、
所以你能看出来这明显是两个人写的，
对对对，
因为称呼都不一样，
对，
还有一派是这个祭司写的，
哦，
就当时以色列的祭司写的、
嗯、
他会宗教语言会多一些，
嗯，
就是教你干什么不干什么，这些语言会多一些，内容会多一些、
嗯、
最后一派呢是单独说叫生命记，就是说圣经里有一本书说这个大部分是他们写的，
嗯，
就语言就也和前面三个不太一样，
一样
能区分出来、
哦、OK，
就是说常说的是能分成这么四派
啊、哦、
所以这个到底是管上帝叫上帝呀、啊、还是叫耶和华呀、
嗯、
其实就不一样
啊，都一反正大家知道都指的是同一个，
指的是同一个、
哎、
然后也有人说其实他们确实是同一个人写的，只是用法不一样，
嗯，
这就跟啊你在单位上班，
嗯，
你管你的领导，你碰见你领导了，你肯定得有一个尊称，
袁总，
袁总，
哎，
对吧？袁总，
你下了班，老袁，博尔公社社长，
没错、
哎，
这个上帝啊，就是什么什么总，
是老袁，哦，是袁总，
什么什么总，
啊、对，
这是一个职位的 title，
是是是，
比如说，哎，经理，
嗯，
对，这个，然后耶和华就是这种昵称、
嗯，是是，
因为，
嗯。我觉得老杨可能不听咱们这节目啊，要不你得小心点。
不是这个耶和华，就你能看出来，一般称呼上帝是耶和华的地方，展示的一般都是上帝的仁慈。
哦，
所以是昵称
哦。
然后一般这个片段都是上帝拟人的形象出现，比如他要跟人说什么事儿，大家都叫他耶和华。然后一般是用上帝的称呼显示他的这个威严，
嗯，
显示他的尊严，
嗯，
比较严肃，所以他确实是有一个这个区别。
有道理，有道理
啊，是吧？
是是是，这还真是挺可以，可以这样解释，
所以很有意思。
对，
嗯，这就是这个称呼问题。
是是是，
但一般来说呀，大家都叫上帝嘛，
嗯，
大家都叫上帝。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词儿啊，比如说会称他为主。
哦，
你这个宗教嘛，得祈祷嘛，说称他为主，
是是是，
一般就是在做祷告的时候才用这个 title，
因为这个是针对于信徒了。
对，
嗯，
然后再有就是什么至高的上帝，就前面会带着这个称呼
啊、形容词。
哎，这是什么？这一般是外国人叫他，
这个有
就不是以色列人叫他。
那我不太理解，这你能详细解释解释吗？
解释啊，就是你们公司的袁总。
哦，
就是
贵司，
贵司，对，贵司，
明白了，
贵司，哎，叫至高的上帝，
是是是，
也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叫什么全能的上帝，嗯，就反正基本他每个前面 title 都展示出他的一方面，比如要么是他的尊严，要么是他的怜悯世人，等等等等。
明白了，
这就是这个称呼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合理，就是为什么外司的人管你就至高的上帝？我觉得这个有点捧了吧，太
捧
了，朋友。那他们自个儿那又不至高，非得说人家那至高？
这你就得想，这个圣经是以色列人写的
哦，是是
是，以色列人写外国人怎么称呼他们自己的神。
对 对, 对，
所以得写的高一点
哦，也
就显着我们是外国人，这个万国来朝，
万国来朝
这种感觉，
是
我们就
是
特别厉害。
对，人家就是一使团，你非告诉人家是进贡，
对，说不定人外国人根本不这么叫，外国人
肯定不这么叫。
中东其他那些民族，这什么玩意儿？这
对对对，
指指点点，
悠着点，悠着点，
所以都这样啊。那咱们今天开板啊，肯定是得从
创世纪
开始讲。创世纪这书其实特别长，
嗯。
特别长，一共将近五十章吧。
你说的章就是他那个一个标题，然后底下一段，然后这算一章是吧？不是他那个什么多少多少行那种多少多少句那个吧？
哦，不是
啊、
这个圣经这个书啊，不光是圣经，所有这些古典文献，它的分句其实都是很成规格的
啊、
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沟通，要不然你用这个译本，我用这个译本，你用这个版本，就大家没法聊。
对。
所以他其实你现在看圣经，他每本书其实都很规矩，
他有行什么的，
有章，叫有卷，先是有
卷，
啊、
对卷，
我一般叫书，就是有卷，就是这
书就是那个，比如什么创世书、
创世纪、出埃及记什么的，
对，这是书，
然后有章，
章，对，
就是创世纪一共五十章，然后每一章呢还有小节。
对，
你可以列成一句话或者两句话是一节，
嗯，
所以你看一些文本，包括国外那些电影里，
嗯，
比如说谁为了装逼十年如一日圣经，后面哎一个
后面那注一大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书什么什么、那
个、哎一
个
引号什么书，哎、
然后
一个数字一个冒号又一个数字、
啊，
前面那个数字指的就是这本书的哪一章，后面那个数字就是指的是这章哪一节
啊，
就是一句话，
最后会不会写一个行？
不是那个节就是行
啊，节就是行，
节就是行，
对对对，节
就
是
哪句话、
嗯，
所以一般它是这个结构。
嗯，
然后创世纪一共五十章。
哦，我明白了，就是诗歌里边其实一般说行，比如荷马史诗他会说哪哪行，
荷马史诗会说行
啊，
对 对, 对、
嗯。然后当然那圣经这种就是这个文本就是这应该叫什么呀？文字的，
就是文本，
对文本这。不是文本，就是跟那是诗歌，这个叫什么？叫经书，经书，
经书，
经书。像圣经那种经书里边，就会用这个节，而不是用那个行，是吧？
对对对对对。包括那些像柏拉图那些哲学论文，他就会用段。
哦，对对对，
哪个段落？
嗯，
就都不一样。
明白明白。
圣经反正创世纪很长。
对
啊，基本讲的就是从人类诞生，
嗯，
一直讲到。以色列人、这个、
不从地球诞生吗？
地球诞生，世界诞生，
世界诞生啊！
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差不多成型，就这么一个。
那其实五十章并不多啊，五十章相当于是把从创世神话到这个
民族神话
神话对民族神话
全讲完所以这个创世纪你能听出来它整个有一个大的主题大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创造
啊，
怎么先从无到有？
对，
从无到有之后呢，怎么犯罪？
哦，还得讲犯罪，
怎么犯罪？
是是是
对不对、
嗯？
亚当夏娃，你是犯罪才离开伊甸园的，
嗯，
怎么犯罪？
嗯，
犯罪之后遭受什么惩罚？把你逐出伊甸园。
对，
惩罚之后怎么获救？
嗯，
所以这个整本书都是这个主题。
所以他实际上创世纪整个就已经把这一段把这个整本书提纲挈领的就已经讲完了，
就这四个字
对吧，
就这四个词。
嗯，
所以你今天我们会应该是讲到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
哎好，
就是这么一个主题。
好，
你再往后看以色列人也是这个主题。
嗯，
以色列人这个人种怎么出现，出现之后犯了什么罪，犯罪之后上帝怎么惩罚你们，惩罚你们之后又怎么获得新的这个得救的途径。
嗯，哎，你看这个就特别的好莱坞的那个风格，
没错，
是不是？你看好莱坞电影里边也都是这个，从一开始你的故事开始就是所谓的引入，或者说我们用千面英雄的那种说法，就是冒险的召唤，对吧？
嗯、
然后你出了问题，然后成长成熟，然后出了问题怎么去
解决
，其实就是一种那个出问题，其实就相当于犯罪嘛，
嗯、
犯罪之后就是走一个低谷，
有什么后果？
对，后果，这就相当于是惩罚，最后再有一个那个上扬的那么一个趋势，
没错、
啊，
包括你看诺亚方舟也是嘛，上帝看人
有
问题，有
问题，
有问题，然后就要惩罚，挖这个大洪水、
嗯，
诺亚就得救了，
哎，
都是一样，
还真是
、嗯，这创世纪啊，整个就围绕着这个路子展开。
嗯，
今天咱们就说说第一段，这个
第一段
啊，第一段这个完整的这么一个剧情
啊，
就是亚当夏娃
啊，
宇宙是怎么来的，人类是怎么来的啊？这个因为我们是以文本为主，所以我们给大家
说一下哪个译本啊？
一般用的都是和合本，
明白？
和合本圣经，因为这个大家手头比较好找，
就是因为是这样，就是圣经其实有好多个版本，因为它从犹太文到拉丁文对吧？
到希腊语，
到希腊语，
然
后到拉丁文，然后包括再有什么英文版，
对，没错。
然后现在再有一个什么
德文、法文，
对
都
有啊。然后所以它这个版本是不一样的。这个小茹老师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简单说一下
、
中文咱们一般用的叫现在叫新标点和合本。
和合本
就是说，基本上你现在去国内的教堂，你说我想来本圣经，基本都是这个版本。
明白，
因为就比较通用嘛。
对对对，
但是它最早啊，旧约它最早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嗯，
希伯来文翻译的时候，因为和它其实挨着希腊嘛。
嗯，
所以它翻译一开始翻译成希腊文，包括它最开始翻译的时候，那个希腊文算是整个地中海地区大家公认的有文化的人说的，
是是是，
用的文字说的语言，
嗯，
对吧？翻译成希腊文，
嗯，
希腊文这个叫七十式译本。
七十
就是七十个人嘛，
啊、
哦，士就是象棋那个士象的士，
就一看就中国人说的这名字。
七十个人的译本、
嗯，对对对，
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译本啊，
嗯，
他们就拿这个例子说，这说明圣经非常神圣
哦。
就是说圣经在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交给了七十个专家来翻译
啊、
嗯，这七十个人翻译的丝毫不差
哦，厉害，
所以叫七十式译本。
嗯，明白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编的，
对，肯定的，丝毫不差，可还行。
所以这是这个希腊文译本，
嗯，
然后后来又翻译成这个拉丁文嘛，
哎，
拉丁文通俗的译本叫五加大译本，
五加大、
哦、其实是个音译，就、
哦、
regular 就是指的是平民能看懂的译本，
哦，
这个词就是平民的意思，平民能看懂的译本，
嗯，
然后再往后。一开始是翻译到英文，
嗯，
英文其实有很多个版本，
哦、
但其实
那五加大就是白话本是吧？
对、
白话版圣经啊、嗯。
对，这个英文比较著名的一个译本是 King James， 叫 KJV，
嗯
，KJV 就 King James Version，
啊、
嗯，是当时的英王
啊
组织翻译的、嗯、
哦，
而且翻译的非常有文采。
嗯，
大家看英文圣经，其实又能对比看，就能看得出来，非常有文采，也有古韵。
嗯，
所以这个是英文圣经版本里比较推崇的版本。
对，其实我看好多那个有时候看电影或者看那个美剧里边，他又会说什么拿一本书就是什么英王版，
对，
就是
就
是
这 KJV、
哦、
KJV， 当然也还有英文版就多了去了，
对对对，
多了去了、
啊，
各种版本都有。
嗯，
然后包括这个比较大的当地的这个教会可能也会出自己的版本。
哇，
都有，因为
带方言的是吗？
不是，因为我当时在新加坡，他给我那个版本好像就是他们自己的版本
哦，
可能是，可能包括韩国，因为韩国也是一个基督教大国嘛，
哦，
他也可能有自己的版本。
哦，韩国是基督教大国，
没错，
哦、
然后也是邪教大国。
我发现好像触发这一碰这基督教什么的邪教就少不了。
没错，
嗯，
对。再往后啊，就其实欧洲大陆上各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译本，
嗯，
而且这个译本其实和 当时马丁路德这种宗教改革是分不开的。
OK，
他们正是因为推行了自己国家语言文字的译本，
对对对、嗯，
才让自己的民众能第一次接触到圣经。
是
因为之前圣经的解释权其实就是在教
会
的手里，所以
而且只有拉丁文本吧？那会儿
没错、
嗯，
所以这时候民众才能更加意识到说：“哎呦，我们是同属一个民族，因为我们说着同样的话，
嗯、
看着同一本圣经。
嗯”嗯嗯。
所以这个各个德文也好啊，法文也好，他们自己文字的圣经其实是让他们的民族更加团结了。
哦，
这个是有很深的历史意义的。
哇塞，这么厉害
啊！对，
嗯。
然后包括传到咱们中国，当时明朝、清朝的时候，也有各种这个比较老的一本
《利玛窦》。
嗯，所以你看这个和合本译本，你会发现有点像读鲁迅先生的白话文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
对，就有时候他用词你会觉得有点怪，
有点古，稍微有一点点清末的那种，就是
白话的感觉，
清末民初的时候那种感觉。嗯，
对对对，比如他说上帝创造世界万物嘛，
嗯、
创造第七天该休息了。
嗯，
他用的不是休息，他用的是安息。
嗯，对，
你可能就感觉上帝创造完世界死了。
是是，
其实不是，
是
就会有这个感觉。
嗯，而且他是不是有一些词，比如说他可能特意的是要用一些不太常用的，
没错，
对吧？
没错、
嗯、
他为了彰显我跟你们不一样
啊。对，
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有一些词这种就比较好，但是这个咱们可以展开说一点别的、
嗯、
就不是圣经的。
嗯，
比如说我经常玩这个弯智牌嘛、
哦、
它里面有一个，
你可以弯智牌和圣经来来来，
它里面有一个翻译特别的妙、
啊、
就是脏逼这个词
啊，僵尸，
因为翻译成僵尸嘛，
丧尸啊。
但是他为了保证说我这个有一种文本上的古韵
啊，
他翻译成了灵勇。
嚯，
灵就是灵魂的
灵，
灵
魂的、啊、
勇就是兵马俑的勇，
嗯，
就是有灵魂的勇，
对对对，就是那个无生命体了，
无生命体、
嗯、
但它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在哪儿呢？就你能想到背后就有一个死灵术士在操控着这个僵尸、
哦、哇塞，
很有这个画面感。
是是是，确实是。
所以这个回到圣经，它用词有时候也会追求这种感觉、
嗯嗯、
就是我用一些不常用的词，但又能表达出自己的这个想表达的含义。
对，反正翻译的人也挺有文化的，完了也挺会卖弄文采的。
对，
不能叫卖弄吧，对，
展示
展示展示，
挺有意思的。
是，
那来吧，那咱就开始吧、
嗯、赶紧开始吧。
前面已经说了这么长时间了。
对，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啊，
嗯，
标题叫神的创造。
哎，
就是讲宇宙万物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呢？
这是他们的说法、
啊、是
咱们
没事，咱现在代入一下。
哎，
代入一下啊，
第一句话叫起初神创造天地
啊
Bereshit Bara Elohim。
哇塞，好，走着。
哎，
这是拉丁文是吗？
这是希伯来文。
希伯来文，走着。
起初神创造天地，其实就三个词儿
啊。
哎，这你就能看出来，咱说一字一解呀、啊。
哇塞，
起初，
行行行，
什么叫起初
啊？
就这个起初啊，
嗯，
它指的是连时间和空间都没有。
哎，对，
什么都没有、嗯，神就创造出来。
嗯，咱们那个古典神话讲叫太初，
太初、
嗯、
太初有道嘛。
对对对，
什么都没有，它就创造出来了、
嗯。
因为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概念啊，
嗯，
你是可以闭着眼睛想的。
嗯，
你闭着眼睛，你都能想出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来。
没错。
对，但是其他的万事万物、
嗯、
这个用康德的说法是先有时间和空间两个概念、
嗯、
剩下东西都是装进去的。
是、嗯、
所以说神创造他连这个概念那时候都还没有，
嗯，
他创造出来了，
创造出来了。
所以这个叫起初，
嗯，
神创造天地、
哦、
这个创造这个词儿，他用的词一般圣经里这个词儿跟着的都是上帝这个词儿。
什么意思？
就是
创造，
就是他希伯来文用的创造那个词儿是专属于上帝的、
啊、哦，
只有上帝才能用这个创造的词儿，
就是包括到后来所有都不能、哦、
基本上都是跟在上帝后面，
跟在上帝后边，明白，
就是上帝创造了世间万物、
嗯、
哎，这是第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
啊、
嗯、后面是地是空虚混沌
啊、
嗯、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在水上飘着，然后地是空的，地那这个里边，那会儿就知道有地壳了。
你这画面不对呀、
啊，不
对，
是
画面不对。
我这个、啊，
咱一句话一句话来，地、
嗯、
大地呀、
啊，嗯，
是空虚混沌。
嗯，
这个大地，你就看啊，一开始先说创造了这个神创造天地这句话，你感觉好像是一个宇宙浩渺的场景。
嗯、 对啊，
你看电影肯定就是那种什么星球
啊啊，对，
宇宙，
NASA，、
对，突然之间给你拉回到地面上，
嗯，
拉回到地球了，
啊，
这就说明后面啊，圣经后面讲的所有故事都发生在地球上，
哦，
视角一下给你缩回来了，你能想到那种拉焦距，咔给你缩到地球上，地是空虚混沌，这空虚混沌怎么解释？
怎么解释呢？
啊，混沌，一提混沌就是盘古开天辟地呗。
嗯、对啊，
一开始都是混沌、
嗯。对，
然后这个希腊神话也是一开始这个、
嗯、全是混沌，
一开始叫 chaos 嘛
，chaos
卡俄斯嘛、
嗯，
这个神。地是空虚混沌，但这个空虚混沌，它用的词指的是荒凉
啊、
嗯，就是没有人，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啊。
地一开始是这样的，
嗯。
下一句叫渊面黑暗，
嗯，
说明啊，虽然什么都没有
啊、
嗯，但是有水。
啊、哦，渊是那个三点水，那个
三点水，
渊那渊，
海渊那个渊，
对对对，
渊渊面黑暗，
嗯，
说明有水，
有水，水面还黑的。
你什么时候感觉水是黑的呀？
嗯、什么时候晚上？
因为它深呢、
啊。哦，对，
深不见底啊。
是，嗯，
深不见底的水，
没错没错，克苏鲁就沉睡在里面。我还是那怕的。
为什么会有深不见底的水啊？
嗯。
有人说这个跟当时中东其他地区的神话有关系，
哎，为什么呢？
就是
哎，这个还特有意思啊，
巴比伦神话，
哦，对，
跟巴比伦神话有关系。有人说
巴比伦神话讲的不也是生命之水吗？
嗯
啊，
对啊，说有两个这大龙啊，
嗯，
一条叫提亚马特嘛，
对，
一条叫阿普苏，
嗯、
一个是海水，一个是淡水，
嗯、
两条龙哎一交配生下了一堆神，
对，
是不是这个什么克苏鲁神话？就是巴比伦神话嘛，
啊。
哎，所以说这个有人说圣经你是不是照抄巴比伦神话呀？
啊，这个都不光是这一点了
啊，
后边好多地方都很接近，
哦哦哦
嗯、
很接近，
很接近。
所以他说一开始世界什么样？
嗯，
有地面，但是什么都没有。
嗯，
有水，但是水黑漆漆一片，
啊、
里面也什么都没有。
是，
哎，就在这种情况下，哎，
出现了拉莱耶古城。
上帝要开始动手了，
啊、动手了啊！
你想想，这个舞台特别黑暗，有点像什么？
嗯、
其实就跟舞台一样，
嗯，
灯光还没有打开，
嗯，
大幕还没有拉开，
是。
但是你知道幕后一定站着一个演员，
啊、
这个演员是谁？
上帝，
就是上帝
啊！
他要开始动手了，
在干什么呢？
他要干什么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嗯。
这个后台幕一拉开，
啊，
上帝出来，飘飘忽忽就出来了。运行在这个黑暗的水面，感觉一个追光立刻打在上帝身上，
嚯，
出来了、
嗯！你这还挺有视觉效果啊！哎，这个可以，嗯，
对吧？
来来，继续，
你就感觉到了、哦、这个神的灵啊，
嗯，
这个好多人就纳闷了，
是啊，
就说为什么叫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嗯、
你为什么不是神出现在水面上
啊？没有实体
啊？有人说这个其实是翻译的问题，
嗨。
是翻译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灵啊，其实它直译应该是风，
嗯，
应该是风，
风，
就是说呀、
嗯，
这可能是上帝的呼吸，
哦，
上帝的呼吸运行在水面上，
哦，
你想上帝俯瞰着他在那儿冲着大海吹气儿，
嗯，
可能是这样的，也有说啊，这也不是呼吸，就是指上帝存在，
哦、
就是因为有人呼吸，就说明他存在在这儿嘛，
嗯，是，
就怎么解释的都有，
对。
就为什么有人说这个词儿应该是风？
嗯，
因为这个巴比伦创世神话里
是风神，
他也有风、
嗯，对，
也有风。刚才说这个提亚马特，他不是创造了一堆神吗？
嗯，
然后后来就是嫌这些神太闹，想把他们都干掉。
嗯，
啊，那他是怎么被干掉的呢？
嗯、
啊，他最后失败了嘛？他是怎么被干掉的呢？
他儿子吧，我记得。
哎，对，
嗯、
被他儿子杀死的，那马尔杜克。
对，
怎么杀死他呢？把风灌进他体内
啊、
嗯，然后一箭给他射爆了。
对，呵呵挺没溜的，反正。
所以这个风其实它也有一定的借鉴的成分。
有可能。
所以你看前面都说有水了，这儿又来个风，这不是很正常吗？
嗯。
然后包括圣经里这个风，其实也能反映出上帝的一些特色
啊，
比如说他喜欢你的时候就是微风
啊，
生气的时候就会狂风，
对，
施降这个恩典的时候就会让大海中漂泊的船。安静下来，
那就没
风，风平浪静。所以这个风其实就是上帝的这个代表。
有道理， 有道理。你看啊，这个人，这个远古人最开始感受到的肯定是土嘛，土地呀、啊，
嗯，
对吧？然后紧接着你伴随而来的肯定就是风嘛，
对
对吧？因为像火呀什么这个土、风、土、
土、水、
水这些肯定是最早感受到的。
哎、你看这仨都有了
啊，
对不对？
对啊，
地是什么？空虚混沌，
对对对，
渊面黑暗
啊，
神的风运行在什么？
都三个都有了啊。
说明他们这个写的还是挺有智慧的，
是肯定的，
是吧？你看，包括我们刚才超游讲完这个古希腊哲学，对不对？
嗯嗯，
一开始他还说什么是万物之源，水是万物之源，
是。
后来说风是万物之源，
是。后来水火土风四大元素
都有、嗯。你看，人家也都有
啊，对
啊，都所以你看都能在这儿。
中国也有，中国也有，
也有
也
有。咱们这儿也
有、那个、八卦里边就有风山巽巽卦就是风，然后那个对。艮卦吧，还是兑卦是山，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离卦是不是那个坎卦是水，
嗯
啊，这都有、嗯、
对，然后包括这句啊，那个法文版，
嗯，
这个耶路撒冷圣经及考古学院主持翻译的法文版，
嗯、
翻译呢就是一股神的风吹拂过水面
啊，
哎，
他这个就有点就比较明确的指到了是神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比较直译了、
嗯，对，
后面啊。上帝就开始创造世界了。
哎，怎么造的呢？
哎、神仙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是、嗯、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嗯，
神称光为昼，暗为夜，有晚上，
有
早晨，
有早上，有晚上。嗯、
这是头一天。
嗯，
对，就是这么个事儿。
嗯，是，这就是神说了就有了，
说了就有了。
嗯，对，
其实后面几段咱就
都是这样，嗯，
就是他后来又创造了什么人啊，创造植物啊、
嗯、
动物啊、
嗯、
这个大地啊，什么水啊、空气啊、太阳、月亮啊等等等等，
一共六天。
对，
嗯，
其实这六天的节奏都是一样的，
对，
都是上帝先说话，
嗯，
说话了之后就是成型了，
就有了，
就有了、
啊，对，
有了之后啊，哎，还有一个片段是上帝欣赏这些自己的造物、
啊，是是是，
嘿，造的倍儿好，
嗯、啊。
叫上帝看着是好的，
是好的啊，
哎，然后给他起名，
嗯，
你叫什么？你叫什么？
嗯，
说这叫人类，
嗯，
都是这么一个流程。
对，
所以有人说这段其实挺像一首歌的，
嗯，
就这歌一共六个小节，
嗯，
每一小节唱到最后，这个副歌都是上帝看着是好的，啊，
这是一组曲可能，
对，就有这么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
其实它是有点诗歌的那种韵律、那种感觉在里边。因为像古典的这种诗歌，早期诗歌都是在不断的重复一句话，就这一句话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副歌。
对、
嗯、啊，就比如说那个，其实你在读那个汉诗、汉乐府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比如什么"歌以幸人志，哉歌以咏志"这种，
嗯，
这种词，它都会在不停的去重复的。嗯
嗯，没错。
嗯，
而且你刚才说那一点特别对。
嗯。
我是准备的时候都没有想到
啊，
就是上帝他是通过说话的方式
啊，对，
创造世界的、
啊。他这个跟其他神话真的不一样。比如说那个北欧神话是伊米尔，巨人伊米尔死后，他的尸体化作了世间万物。
对，
中国神话也是这个盘古死后啊，尸体。
巴比伦神话也是，
巴比伦神话也是，
提马亚特死，提亚马
特
死了之后嘛。
对，然后希腊神话是那个希腊神话不是，
他好像没有明说，就是。他就直接说这个大地女神生下了什么，他好像没明说这。
他是每一个，他比如大地就是盖亚，
对对对，
然后他是混沌就是卡奥斯，然后天空就是乌拉诺斯，他是给每一个不同的事物起了一个，就是把每一个不同事物化成了一个神。
对，
然后到上帝这儿，就是上帝一个人，他只要说话就有，他只要想有什么就有什么。
哎，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特别、
嗯、
挺有意思的，
对吧？
因为其实你日常生活中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话其实是有力量的。
对，
言语是能让人干事儿的，
没错。
比如说，
这个你们老家就是那个爱尔兰人民信仰的凯尔特神话里边就有这个观点。
什么叫我们老家？怎么说？
就是言灵
啊，
这个 FGO 里边不是也有这个概念吗？
啊、对对对，
就是言灵的这个概念，就是说我说出的话是要有这个魔力的，
没错。
对，
而且这不是神话呀，也不是迷信啊。
嗯，
也不是民间传说啊，这是科学呀！
啊，这个相当科学，
这是科学、
啊。
你说的话有力量，这是科学，
没错。
为什么
啊？
比如我现在跟你说，把门关上，
嗯，
你就把门关上了，
对，
对不对？我这话我没有让你干嘛，
对
啊、我就说把门关上，
嗯、
啊，就去干了，
没错。
发票给我，
那就发票
就
得给你，
开个发票、
啊。
这个说话是能让人办事的呀，
对对，
它不是简单的在表达一种东西，它是真的能。让这个世界推动的呀，
是的，是的，谣言也可以，
这就是语言的力量。
嗯，
这语言是有这个功能的，
嗯，
叫以言行事嘛，
嗯，
就你说话是能让人干事儿的，
对，
所以上帝通过说话创造世界这个东西有点这个意思
是吧，
嗯，
而且是成了上帝就是为上帝服务的反而成了这个世界的规律了，是吧，
对，
嗯
啊，这里面有一个梗啊，
嗯，
就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我看完这个原文了
啊，
第四天啊上帝成才创造太阳，
对啊，
那第一天的光是从哪来的，嗯，
好像还真是追光
啊，说那个光是从哪来的，嗯
嗯，
哎，这个有一种解释啊，其实就能反映出来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圣经这书是什么时候由谁写的，他写的目的是什么。有人说中东其他的民族都会把太阳当作神来对待，
对啊，太阳神嘛，
太阳神就很简单，
波斯的显教，对
啊，对
吧，希腊也有太阳神，
没错，
那个埃及就是太阳神好几个呢，
对啊，
啊，甚至于那个伊斯兰教的那个安拉本身他就是太阳，
嗯，
对吧，
所以说在这儿是不是写创世纪的人想表达的是，太阳在我们的民族神话里只是一个造物，它不是神，所以你不应该把太阳当神来对待。
哎，这个我引申说一点，就是相当于他已经把这是从多神论到一神论的这种变化，我觉得在这里头就特别能充分的体现出来。你像上帝创造的所有东西，在其他神话里头都是某一个神，可能他都是某一个神，对吧？刚才咱们也说了好几个，
没错，后面还有呢，后面说把水分开创造了这个，他用那个词其实就是大滚。就是大滚，就是海神、鱼神那个词嘛，
对，就克苏鲁了，
就告诉你，就是这些东西在我们这儿啊，都是
上帝
的
造
物，它不是神本身，
所以就是把一切的这个灵性、这个神性的东西归于上帝，
没错。他其实写这个的人有没有一种想法是说，我要暗示你们以色列人不要把那些东西当成神来崇拜，你们应该崇拜的只有上帝这个。神本身，
有道理，
有这个感觉，
对对对，
哎，
纯精神式的信仰，
没错。
嗯，
上帝在创造世界最后啊，是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
啊
造人
啊，
而最后一天造人出来，
明白？
哎，
就是第六天造的人。
对，
嗯，
这儿就有意思的地儿，为什么他原文里用的是我们，不是我？
哦，那就是上帝不止一个
啊。简单解释是上帝不止一个
啊，来深入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人说他在跟天使说话，他已经造了天使了，
但是天使不是长得不像人吗？
也像人，就天使到人间的时候也要变成人的形象，
那是后边变成人。
哎，还有人说呀，这个我们指的是三位一体，哎，这
圣父圣子圣灵，我觉得这有点
扯淡，哎。所以也有人说他这儿用复数是为了表达尊敬。
尊敬谁呢？
尊敬就是尊敬上帝嘛。
就
是上帝一个人就得用复数。
啊，
这种特殊的这个文学上的表达嘛。
哦，有点不太能理解这个目的，但是你说的这个概念我能知清楚。
就怎么说的都有，反正这是用了一个复数，就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造完了之后啊，前面几天干完活都是上帝觉得是好的，等到这儿啊，他原文里用的是什么呀？是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特别好。
前面都是好，
哎，
这儿是真他妈
好，对，
太好了。
前面都是好，这是特别好，
特别好，这是特别好。哎，这个上帝就创造了世间万物，这是他们神话讲的。
哎，这个上帝这个叫什么？这个上帝创造的这个故事就到了，不是还有一天，还有一天创造完了，
歇了，对，这就是造完了，
对。
但是你发现呀，这创世纪这书啊，
嗯，
为什么前面说可能有人认为不是一个人写的
啊？
因为第一章写完了之后啊，第二章又给你写了一遍，
哦，第二章又写一遍，
又给你写了一遍
啊。
但是第二章他想强调的事儿不一样，第二章他主要啊就强调在怎么造这个人身上了
啊。
比如说他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人，这个人其实他在希伯来文里的发音就是 Adam， 就是
亚当。
尘土的发音叫 Adama，
啊，一个词源
听着非常像，
是，
所以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嗯，而且造的是一个男人。
对，
贾宝玉说了，男人是土做的，男人是泥做的，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人是从泥土里来的，
嗯，
这跟我们熟知的很多神话里也都一样啊。
是
女娲造人
吗？女娲是，
嗯，女娲造人嘛，所以有人说这个女娲的娲字和耶和华的华字非常听着非常像。
耶和华
是不是读，哦，读快了？就是耶和华，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女娲呀，
啊，
甩泥点子造人。
我觉得这个太那不靠谱，这个不靠谱，这
不靠谱是吧？
不靠谱。我们是这个，我们女娲还是这种伟大的女性的这个形象嘛？
嗯，
对吧？啊，
对。然后包括造人，他用这个"造"这个词儿
啊，
其实他是前面说上帝起初神创造万物嘛，
啊，
用了
那个创造啊，
这回用了另一个词儿。
哦，
这个词儿意思是有点像工匠造那个工艺品，什么陶罐啊，瓷器啊，有点像那个造
捏造，嗯，
所以说人其实在上帝这是一个艺术品，
手艺人，
手艺人，对，是上帝的一个工艺品
啊，文具，
一个作品，
哦，行吧，
一个作品，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品，
嗯，
所以这是人。造完人之后啊，上帝在里吹了一口气儿，
嗯，
人就有了灵魂，
还是女娲。
都一样，嗯，
是
真的全都一样。
是
啊，之后呢，给他们找了一个地儿，是哪儿啊？
嗯，
就是伊甸园。
嗯，
说你们呀，就在伊甸园里住下。
伊甸园在哪儿呢？
伊甸园在哪儿啊，
嗯？
说是在以色列的东边。
以色列东边，
东边
啊，巴勒斯坦不是，约旦
东边。
嗯，
这个伊甸园应该非常的大。因为说里面有四条大河，
哦，
四条大河有两条，一条是底格里斯河，一条是幼发拉底河。
嚯，那就巴比伦呗。
对啊，两河
流
域嘛，
啊，
就是伊甸园这么大。
那是都姓伊嘛，这边伊甸园，那边伊拉克啊。
而且伊甸园这个词儿，其实它意思就是让人开心的地方。
哦，
开心。
开心。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乐园？
乐园，对。
失乐园。
哎，还真是。失乐园就是嗯。
对吧，这是伊甸，
嗯
啊，也有说法是他这个意思叫水源充足的土地，
嗯，
所以对于那片地方来说，水源充足可能
就是那就是乐土了，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是，就是中东地区可能是不是从古到今都是这个水源非常的匮乏，应该是。
嗯，对，而且这伊甸园是什么园子呀？
嗯，
它不是菜园
啊，
它是果园，
对，
老百姓才种菜园，
嗯。
皇家贵族才能种果园，
嗯嗯嗯，
所以你又能看出来上帝对这个地儿的重视程度。
是皇家园林，嗯，
他把人放在这个生物链上的一个什么位置。
对，
而且说伊甸园里有两棵树，
嗯，
一棵是枣树，
另
一棵
还
是
枣
树。
不是枣树啊，苹果树。
一棵叫生命树，一棵叫善恶树。
哎，
说上帝说你这个伊甸园东西啊随便拿，
嗯，就这树不能动，
哎，只有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
嗯，
原文写的是，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
嗯，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啊，
哦，真狠
狠，
必定死。
但是这个往后讲啊，这个死可能就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意义的死了。
对，
嗯，
这个分别善恶，
嗯，
先说说这个分别善恶是什么意思？
哎，什么意思呢？
有人说这个真是吃了就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吗？
嗯，
其实也不完全是
啊，
哦。这个原文你要说直译过来，它应该是知道好坏，
知道好坏，
知道好坏。
嗯，
有人说这指的其实可能就是道德，
嗯，
就是字面意思嘛，就是道德，就是你吃了就有道德嘛。
嗯，
因为最开始造出来亚当和夏娃，
嗯，
两个人就是赤身裸体。
对，
有人说他们可能这个心中没有这个道德观念。
对。
只有吃了之后才有道德观念，
嗯，
但这有一个问题，就是道德不应该是个好事吗？
那为什么不让他们？
上帝为什么不让他们吃啊？
是啊，
你解释不了这个事儿啊。
嗯，
啊，于是有人就想了另一个方法解释，
嗯，
说这个知道好坏的这个知道啊，
嗯嗯，
在希伯来文里，知道这个词儿很微妙
啊，
因为知道它有时候用作夫妻关系
啊，
对。男女之间发生关系，他用知道这个词儿，
哇塞，
让我知道知道你
哦，这个还挺牛的
啊，让我知道一下
哦，
因为后面我们可能会讲到有两座比较淫乱的城市，
嗯，
索多玛和俄摩拉嘛，
嗯，对。
当时天使就到城里说要借宿，
嗯，嗯，
借宿找了一个人家，
嗯嗯，
城市里其他的人啊，听说有客人来了，
嗯，
呼啦超全围过来，
嗯，
全围过来说，听说你们家来了客人，
嗯，
把他拉出来，让我们知道知道。
哦，是这个意思。
而且你想，都是男的，那天使变的也是男的，
啊，对，
围过来一堆老爷们儿，
嗯，
让我们知道知道。
嗯，
操，你就想这城这帮人都得什么样啊？
我才知道这知道这词儿是这个理解呀，啊，那我明白为什么索多玛得被灭了，
对不对？
是是是，
就是有人说这知道好坏啊，
嗯，
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啊。
说你们之前呀，啊，就不了解什么是这个夫妻生活，
嗯嗯，
但是现在你们可能吃了之后就知道了，
嗯，所以性是原罪。是吧？
也不是原罪啊。那，嗯，为什么说这事儿跟这个智慧有关系呢？跟智慧不，
啊，
是有人说这叫智慧树嘛？
啊，
嗯，因为其实在这个巴比伦神话里，这个恩奇都也是同房了之后，
嗯，
他说我才变成了一个像神一样的智者
啊，
嗯，所以他可能认为这个也是就是民族对于
生殖崇拜，
对，有一种生殖崇拜，嗯，或者说对于这个民族对于个人来说，你只有发生这事儿之后，你才能成长为一个社会人。
哦，有道理，
有可能是这意思，有可能是这意思，
嗯，
但这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嗯，
就那这不也是好事吗？
对啊，
你上帝为什么就不让他们碰呢？
嗯，
不知道，
不知道，嗯，
可能
我知道，
啊，你
知
道啊，
我知道，为什么懂了道德以后呢，这人就不好了？
嗯，
啊，因为道就是你分清好坏了，对吧？那一般坏事的诱惑力比好事更大，那肯定是往那个下坡走嘛，对吧？
哦，
是不是？你看那个
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
哎，对，一出溜就下去，
是
是吧？
可能没到岁数，没到岁数，因为后来找这个死海古卷里说，哦，人到了20岁才要学会分别善恶
啊，哦，
就是确实之前不行，
嗯，
之后可以。
哎，这也有道理，也有道理。
上帝说你们刚开始不行
啊，哦，不行，
后面可以，
后面可以。
但是啊，这个亚当以及从他，嗯，这是肋骨抽出来的肋骨变成的夏娃，
夏娃，嗯，
两个人没听进去
啊，就是不是这个也对，这个，也对，嗯，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20岁分善恶？我上帝可能想着是你们先别分善恶，你们都别分。后来为什么改说法20岁开始分啊？
嗯，
之前给你讲了善恶，你肯定也都听老师的，都学好，
哦，
对吧？等你长大成人，
控制不住了，
不是控制不住了，你20岁都走入步入社会了，对吧？
嗯，
你
对对对，
你像现在这个20岁大二大三了。对吧？开始实习了，步入社会了，见识到社会的险恶了，这才往下出溜呢。
哦，行，也有道理，
对吧？你看我这解释是不是就比较合理了？
也有道理
啊。
而也有人说，这个吃完了不是分别善恶，是说你就全知全能了。
哦，那
但是其实他们
没到
后面故事看，吃完了也没全知全能。
是是是。
然后其实最幸福的，
嗯，
我觉得最合理的这种解释，
嗯，
是说你吃完之后，你就有了判断的能力了。
哎，这个比较合理，
因为之前你人和其他东西一样，你都是被造出来的东西，
嗯，对，你之前上帝说什么你听什么呀？
之前人和其他东西一样只是上帝的造物，
嗯，艺术那个作品嘛，
对
对。
但是你吃完之后你就有了自己判断的能力了，
嗯，这很可怕，
脱离了上帝的控制。
是是是，这很可怕，
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自由意志嘛，
嗯，
人就有了自由意志了，人不需要上帝了，
对，
所有东西人都自行评判了。
是的，
为什么管这个叫原罪啊？
哦，
就吃了善恶果叫原罪啊，
嗯，
就是自由意志就是人的原罪，
嗯，
他们当时这么想。
对， 对， 对，
包括圣经后面所有的故事其实你都能看出来，都是按照他们的说法，
嗯，
都是人不听话，
嗯，
不听话就出事儿。
没错，
听话就没事儿。
对对对，本来就是嘛，听话就没事儿。
但你站在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
你不听话公司就给你开除了。
你不要总带入社会现实。你按照我们现在的普世价值来想，
嗯，
那吃了是好事儿
啊，
我们就应该有自由意志，
嗯，
凭什么所有事情都得听这个上帝的安排？
嗯，
我们要破除封建迷信，
是，
对吧？你上帝说这个，我们就只能这么干吗？
嗯，
那不行，我们得思考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干，
嗯，
对不对？领导给你派任务，你得思考一下这任务合不合理，能不能干，需要什么资源，怎么干。
最后还得干。
不一定啊，你可以劝说领导嘛。
那你就等着被开吧。
这就叫自由意志嘛。
啊，
就不是说领导让一个活儿你去干吧，然后你就去干了，
嗯，
干半天哎呦没干好。
嗯，
那不行。
不是那个是这样，这自由意志我理解啊，就是你跟领导，你思考完了以后跟领导说这事儿啊，可能我只能干个七成就完了。你知道吗？这是相
对
自由，
就是你得向上管理嘛，
啊、对对对对
讨价还价这种，就是这就为什么不让他们吃，
啊、
因为吃了可能就上帝也觉得我这吃了这事儿多，
对领导多费劲啊，你得替领导考虑。
哎，
嗯、
然后啊，谁先吃的呀？
谁呀、
啊？这说不让吃啊，
哎、
说不让吃，
还是
得吃，肯定最后还是吃了。
是嗯、
啊，是这个夏娃先吃，
夏娃吃的，嗯。
夏娃其实也不是自己吃的
啊，是蛇让他吃的。
哎，是有一条蛇、
嗯，
这个蛇说的是它比一切活着的东西更狡猾，它是最狡猾的东西
啊。
他跟夏娃说：“神真不让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嗯，
哎，你看看，他已经开始曲解上帝的话了
啊。
上帝说：“你们别都能吃，只有这个树不能吃。”
对，
他说：“你们所有果子，上帝都不让你们吃吗？”
啊。这个说的很好、嗯、
啊，他已经开始曲解大家的话了，
嗯
啊，而且你看他一开口啊，现在常用的一个词啊，就给夏娃提供了情绪价值。
哎，为什么呀？
因为他是站在夏娃这边说话的。
哦，
他是站在你这边说话的。
是 是
你感觉他是在劝你啊。夏娃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独当中的那颗、
嗯、
神说你们不能吃也不能摸，免得你们死。
嗯，
神其实没跟他们说不能摸，所以这可能是亚当转述的
哦，
说你们不能吃也
出现
不能摸，免得你们死、嗯、蛇说你们不一定死，
嗯，
赶紧爬上来顺杆爬，
嗯，
你们不一定死，
找到了切口。
哎
哎，
而且其实你从夏娃这话你就能听出来，
嗯，
他说什么呀，免得你们死，
嗯，
他也开始在曲解上帝的话了。
哦，
上帝说的什么呀，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对
你肯定得死。
对，
夏娃说的是免得你们死，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你可能会出事儿，也可能不出事
儿。哦，
你别这么干，
哦、
免得有危险。
哦、嗯，
说明有可能没有危险。
这就是五五开跟那个百分之百的区别。嗯、
对，所以你看他这已经开始动小心思了。
啊、
嗯，蛇赶紧爬上去，那你们不一定死。
嗯，
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嗯，
你们就知道神能知道的善恶了。
那我觉得前面说那个全知全能可能也是从这蛇这句话推导出来的。
对、
嗯、
蛇这是在暗示啊，
嗯，
上帝这老家伙，
嗯，
太自私了，
对，
他自己知道，
嗯，
不让你们知道，
嗯，
你不行，得吃，
是
得吃。哎，所以说这个蛇呀，
嗯，
可比上帝狡猾多了。
对，
你的对手比你更懂你，
嗯，
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冤枉。
那肯定的，
就怂恿这个夏娃赶紧吃吧、嗯，吃了就好了。
嗯，
夏娃就吃了呀。嗯，吃了之后发现，哎，没事儿，没事儿之后
没死。嗯，
哎，前面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嗯，
发现没死。
嗯，
啊，赶紧让亚当也过来吃。嗯、哎呦，你到这儿你就能看出来这个。原文的写作、
嗯、
它其实真的是有一个节奏感在的。
哦，是吗？
前面说蛇和夏娃的对话，
嗯，
写了好长一段。
是
等夏娃决定吃的时候就两句话。
嗯，
说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
嗯，
又能使人有智慧，摘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哦，对，
就这两句话。
嗯，
就是两句话，说明什么呀？就是你说的学坏一出溜
回这儿来了啊！
前面纠结那么半天
啊，
哎呀，我吃不吃啊，到底怎么样啊，吃了之后立刻转手给她丈夫，
对，
俩人一起吃，
没错，这就是这么回事啊。
有人说，那你夏娃吃了，你亚当不能不吃吗？
啊，
你能不能不吃啊？
能吗？
所以有人就抨击，就说这个所有邪恶的源头都在女人
啊，对，是有
这
说法。
这就太那什么，
嗯，
我觉得你这么读这个书啊，太俗了
啊，
就是落入了那种你心中已经有一个就是先射箭再画靶子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你心中已经有一个成见了，你非得对着书里一字一句，你看你看，
嗯，
这书写这个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你非得批判人父权，
你这么读书啊。就没劲了，就没劲了。
嗨，这好多人都这么读。
所以怎么说呀？说这个亚当可能看见夏娃吃了没事儿，
啊，
他心里也盘记着呢。
嗯，
我老 上帝不让我吃，那我就别吃了。上帝说吃了必定死，那我可不能吃。
嗯，
但是夏娃吃了没事儿啊，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吃？
原来不是必定死啊，
嗯，
那我赶紧吃一个。
哎，
他是这么琢磨的。
对，你小时候讲捡这个马路边捡到一毛钱交给警察叔叔嘛，对吧？
对啊。
啊，长大了看见人家，哎，他捡了一百块钱都没交，也没出事儿，那我捡上我也不交了。
所以夏娃呢，夏娃也是，哎，吃了之后发现没事儿啊，我没死
啊，
赶紧让亚当过来吃。
哎，
其实两个人心里都有这个私心在。
对，
他们都有这个私心在。说吃的这是什么呀？有人说吃的是苹果。
嗯，
咱们现在也说嘛，都是这个画画都是什么诱惑的那个红
苹果，
苹果，
对，
都是苹果，
嗯，
吃的都是苹果。其实这可能是从这个拉丁文里来的。
哦，
因为拉丁文里苹果这个词儿和罪恶这个词儿特别的像。
嗯嗯，
啊，一个发长音，一个发短音。
嗯，
所以可能把这个引起人罪恶的东西，大家就说就是
苹
果，苹
果啊，
苹果诱惑人的苹果。
嗯，白雪公主也吃苹果。
对，
嗯。这个苹果公司罪恶的源头啊，
俩人又吃了呀，
嗯，
吃了之后发现没死，
嗯，
但是，哎，刚才说就知道羞耻心了，
对，
发现俩人都赤身裸体，哎呦，这怎么成啊？
对，开始盖叶子了，
赶紧穿叶子，
嗯，
躲到树后面。
是，
上帝一来说你们在哪儿呢？
嗯，
之前这俩人从来不躲着上帝，
对啊，
这回一来，哎，全躲在树后面，探个头，
嗯，
说我们在这儿呢。
嗯，
哎呦，上帝生气。一看这样就知道，
对，那肯定的，
肯定是吃了，
嗯，
肯定是吃了。上帝说：“那你干嘛躲着呀？”
嗯，
说：“因为我们现在赤身裸体，不方便见您。”
哦，上帝一听，哟，心里一揪。
哎，上帝可知道怎么回事了？
哎，对，
上帝说：“谁告诉你你赤身裸体呢？
嗯，
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能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
嗯，
哎，你这儿就看出来了。哎呦，这亚当这人性
啊！亚当怎么说的？
亚当说。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呸，渣男！哼。
上帝又说呀，又对夏娃说：“
嗯，
你做的是什么事儿呢？”
啊，
夏娃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啊”也不是什么好鸟，反正这都嘴没这嘴都不严。
你看呀，这俩人一开始没吃果子之前，在伊甸园里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嗯。
神前面造了所有的世间万物，看着都说是好的，唯独造了这个男人，觉得只有他孤零零一个不好，
嗯，
才把他的肋骨抽出来给他造了夏娃陪着他。
对，
而且抽的为什么是肋骨啊？不是头骨，也不是脚骨，也不是手上的关节，为什么是肋骨啊？
嗯，
说因为肋骨离这个心脏最近
啊，
它其实是隐含的有一种平等的感觉在里面的。他抽的是肋骨，不是其他的地方。
嗯
啊，当然这是一种说法，
是
有可能说是因为抽一根肋骨没什么事儿
啊。对，这确实是
啊，抽一根肋骨造了夏娃，
嗯，
两个人生活的很幸福，
嗯，
而且非常亲密无间，
嗯。
等到吃了果子之后，就开始互相推诿责任。
对，
不光是两个人没吃之前，嗯，互相之间都不觉得有羞耻，
对，
吃了之后就开始互相推脱责任。
嗯，
而且是以对方为耻，
以对方为耻，
都是他让我干的，不是我真想吃，
啊，
都是他让我干的。
这个能明白？嗯，
对
吧？对。这一下就开始出现了人性的这个问题了。
没错，你前面看不出来这些，
对，
前面全都没有，通通没有，感觉大家和和美美的，
嗯，
特别好。
嗯，
到这儿你就发现了，
嗯，
吃完果子之后，这是第一个事儿。
嗯，
你说如果他们，比如说亚当，就坦坦荡荡说，我确实吃了，
嗯，
可能啊，还没有多大的事儿。
对，
也许，也许，
也许啊，
但是他说那是都是他说他让我吃的，
嗯，
然后
堕落了，
那都是蛇让我吃的。
嗯，
哎呦，上帝就难过了，
嗯，
他就做出了宣判，
嗯，
对这个蛇说，先说这个蛇，
嗯，
说你做了这事儿一定要受诅咒，你必须用肚子行走，
嗯，
终身吃土。
哎，
又跟女人说，我要让你增加怀胎十月的痛苦，
嗯，
你必生产儿女，而且要受到你丈夫的管制，
这就难全了。
又对亚当说。你听了妻子的话，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你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种出来吃的。
嗯，
而且地里必给你长出荆棘来， 那要吃田间的菜蔬，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里诞生的，
这就是土葬，
尘归尘，土归土，
对，
这就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之后就被，之后他们就被逐出了伊甸园，
这就算是讲完了，
哎，这就是这一段
啊，
讲挺热闹，其实你一看呀，才三章，
所以咱创世纪是不是能讲个五六七？八九七
咱也不知道，反正呀确实没打算讲特别长，因为讲长了呢大家也不太愿意听了，
是，
而且争取也讲一些这个和前面互相之间关联没那么紧密的故事，这样大家从哪儿捡起来呢都可以开始听，
对对对
对，但反正你听这一期呢也能听出来我们想讲这个系列的风格了，反正就是尽量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讲这里面的故事，因为其实啊你这些故事你要说什么创世纪上帝怎么造什么上来说要有光怎么造世界，然后人是怎么来的，这个抽肋骨变成线，这故事大家都知道，
对啊，
吃伊甸园果子大家都知道，
对，没什么意思了都，
但是你不去具体的看圣经这本书，你不去看一些解读，你不知道它里面还有这么多的事儿。
是是是，小吴老师啊，替《神神叨叨》这档节目找到了一个这个立足点，对吧？我们这个文学专业就应该从文本出发，然后这个讲这多聊一聊文本的这个语言上面的文学上面的这些色彩。
其实啊，也是因为《创世纪》它没有什么其他方向的。
被逼无奈是吗？
其实也有历史的嘛，比如中东其他民族的神话肯定是有借鉴，
对对，
这肯定是有借鉴的，这些，
因为这就是说神话的那个分期也是这么讲的嘛，就是早期的多神信仰，然后到了这个异神信仰的时候，那肯定是要综合各家的这种东西嘛，然后从一个这个信仰世间万物，万物有灵，到信仰一个纯精神化的这个虚构的这么一个神，它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很漫长。
对，
啊，
对，那这就是我们《创世纪》第一集，
哎，第一集
圣经故事第一集
啊，
以及至于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又怎么繁衍生息，诞生了其他的人类呢？哎，我们下期再讲，
下期再说。对，我们这也是一个系列剧啊。
对。
对，回头看看是不是这创世纪结合着这创世纪，再看看其他的创世神话。
哎
哎，
行，
再录一个小番外什么的。
对，把我们最早那些神话都捡起来。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这真是回归到神话的本身，是吧？行吧，
好嘞，
就今天就这样，感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